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道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界论，对，学三界论。那么下一个啊，下一堂课下下星期就好像该你们休息，好像放两个星期的假。那我们的课好像是到5月20还是5月10还是6月10号啊？6月10号开始吧，啊，从6月10号才开始到我们的课，大家到时候记得。那么这两个星期休息放假，放假不是让你们去放一句散乱啊，该把前面学过的内容该看一看，就再看一下。嗯，那今天我们学的三界论是第九课，第九课还学到是戒律的缘起这一部分啊，戒的缘起这个部分。那前面我们讲了啊，这个戒律的本体，戒律的本体，上一堂课这个内容稍稍有点难，今天讲这个戒律的分类和未得戒得受的方法都不算太难，尤其是这个旧仪轨，那么新仪轨跟我们就比较息息相关的，所以下一堂课的内容，今天讲的是这个旧仪轨，就是以前佛陀时代的时候那些是如何得戒的。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堂课我们学的戒的本体，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如果用最跟我们最贴合我们实际的来讲，用大乘的观点来说，戒的本体就是断恶的善心啊，断恶的善心啊，这个是这个，其他的那些，比如说小乘说的，他说是一个无表色，那么金箍说的是一个什么相续啊，或者说唯识中所说的心啊，心和种子这两个，那么大乘中观中的观点就是断恶的善心，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哈，其他的那个你可能不一定记得。那么断恶的善心，这个就是戒的本体。所以说我们持戒，这虽然说别解脱戒里面讲的都是声声语色啊，声语这方面来说的，但是戒的本体来讲的话，其实实际上来说要从他们的那个心上去安立。心上安立，那有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这个戒没有按那个十不善，或者说心就十善这样的要求，心的也要求在里面呢？我们心的这个破没破戒，这个很难以把握，再说这个条件也太高的，所以呢暂时来讲先从我们的身和语来再进一步来戒我们的心啊，戒我们的心，你通过身语不行恶，那我们的心久而久之也就会断出来这样一切的恶。所以说究竟圆满的时候，或者说戒的本体这个来讲，那肯定是从心上的安立的。所以说大乘中观中说这个戒的本体就是断恶的一种善心啊，断的善心，这个我们还记得哈。好，那下面看看别解脱戒的分类。别解脱戒一般来讲有8种，也有说有7种的，也有说7种的，7种和8种这个两个都没有矛盾。那就是说8种来讲呢，它就是把这个八关斋戒也包含在里面。那有的说八关斋戒没包括在一个别解脱戒里面，这样一种说法也有，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哈。因为别解脱戒一般来说它是要禁行受啊，禁行受不杀不盗不淫这些，那是禁行受的，所以说这别解脱戒它只有7种。那么八关斋戒你也可以哈，比如说我这一辈子就守八关斋戒，或者我这一辈子里面的某几天啊，初一十五一直都守，这样来说也可以。所以别解脱戒里面有时候包括八关斋戒，有的时候是不包括啊。那在我们本论来讲哈，我们本论以及俱舍论呢，这些都包括八关斋戒，都包括在别解脱戒里面。那我们来看看啊，丁三这个可判啊，怎么没出我那个可判表来呢？哦，对，就这个可判哈，这个判我们看现在讲的分说别解脱戒的次第，这里面讲别解脱戒，不管是别解脱戒还是下面的这个菩萨戒、密乘戒，都是按照4个大可判来讲，缘起、未得戒得受的方法，得戒之后不失坏的护持的方法，以及如果失坏了如何恢复的方法，都是4个方面来说。那我们现在是缘起这个方面哈，缘起这个方面，缘起呢，前面讲真实缘起，我们真实缘起那时候讲的佛陀12相成道，主要是从这个讲法本师这个方面就介绍了。那么所受戒这个本体呢？是我们上一堂课的内容，那么今天呢就是讲这个戒的分类啊，戒的分类就这两个， 一个半的颂词吧，一个半的颂词。那我们看分类，八关斋戒者，男女居士在家方，男女沙弥正学女，比丘与尼出家方，即是八种别解脱归纳者许四戒体。那也就是八关这个别解脱戒的分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八大类啊，八大类。那么如果是从归纳来讲，也就是四种啊，归纳讲这四种。为什么是四种？又为什么说是八种呢？我们具体来说，那么这个别解脱戒，我们说在家、出家都有别解脱戒。出家来讲，那就有啊沙弥、沙弥尼、正学女啊、比丘、比丘尼这五种出家的戒律。那么在家的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再加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这三种。那么归纳起来讲，那就是只有四种戒体。那我们看第一个，为什么说它只有四种戒体呢？因为这个优婆塞、优婆夷，也就是在家男居士和女居士戒，他们所受戒这个戒条，也就是他们的所断，或者是他们受戒这个因缘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说呢，可以把这个男女居士戒归纳为一种啊，为一种。那沙弥、沙弥尼和正学女啊，什么叫沙弥？什么叫沙弥尼？这个应该明白吧？沙弥就是刚刚出家受沙弥戒的这个男出家众，那么沙弥尼呢，就是女出家众了。那正学女呢？正学女是在受沙弥尼沙弥尼这个基础上。才会有才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那个什么观察，就是练事练心练身练心，这样来就安立了一个正学女正学女。这三种呢，他们的所断来讲，其实都是十个所断，那十个所断也就是沙弥他们这个十条戒。那么当然在正学女在这个沙弥尼这个基础上有稍微增加了十二条戒，但是本体来讲，他们都是可以归纳在沙弥这个戒体当中。那这个比丘、比丘尼呢？比丘、比丘尼就是七种所断，这个七种所断是从身三与四以及他的从属这些方面来讲的。那么他们这个所断是一样的，受戒这个方式受戒这个因缘也是类似的，所以呢就可以把这个比丘、比丘尼这两个放在一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总的来讲，那就是四种戒体，分开来说有八种别解脱戒八种别解脱戒。那么一个一个来看，首先从最低的开始就是这个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就是在一日当中，一日就是从今天天亮到明天明相出来之前，就是一日24个小时，大概是一日当中立时断除八种所断。那么这个八种所断，我们在下面会讲到这个八关斋戒吧，应该会讲到吧。如果没讲到，我们之前应该记得八关斋八种所断，这里面的八种所断是指八关斋戒的那八条和八个所断。那么这个戒称为斋戒，这个斋戒可以说是暂时性的，我就守一天守一天，没有像其他的跟这个别解脱戒一样要尽情受，那没有这个是。所以说呢，它是暂时性的，也就成为一个十戒成为十戒，时间的十那当然也有的，就是说尽行受，我一辈子都守八关斋戒，这样的在家人也有极少数也有。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比较难以，我们说一天天都守戒，对一般的在家人来讲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善巧，就是刚开始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吉祥的日子，比如说我们说初一十五呀。这些日子来守一天的八关斋戒，这样来慢慢的让我们的心都能堪能，这样这个时候呢再开始去受一个居士五戒，是这样。所以说在这里来讲，这个八关斋戒它有时候又叫长进长进。为什么叫长进？那么当然对我们在家人来讲呢，在家人讲就是在这些斋日，就是比较吉祥的这些日子里面，此八关斋戒可以增长我们的善法功德和增长善法的功德，可以清净我们一些就是一些罪障，所以说叫长进。那么当然对出家人来讲的话，他也可以叫布萨呀，或者是此念诵这个对跟我们在家来讲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就不再解释这个出家里面这个方面这个是八关斋戒。第二个是居士戒呢，他就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守五条，你可以守其中的一条 守一条。所以说呢，就是那这个居士戒呢是要承诺有生之年，就是尽行受，从现在开始我一直到我命中我都守持誓不杀生而不偷盗等等的这些戒，那么称为男女居士戒。这个男女居士戒可以守一条也可以守五条，可以守一条可以守五条。那么至于说守一条守哪一条呢，有的说第一条一定是不杀，有的说第一条一定是不饮酒，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不饮酒，因为酒它是一个就是让你受其他戒的它一个障碍，受了这个，如果你先把这个酒戒守好呢，那么其他戒就不容易去破啊，不容易破，不容易违犯。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说饮酒这点戒是，如果你是一分居士的话，你就要一定要守这一条。那么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你可以守不杀生啊，不杀生这一条一定要守。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你守五条戒，你随便你觉得你哪条你守得住，你就守哪条，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之前也有多少个人问他说，我师父说一定要守这个不饮酒戒。那这个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上师们都有不同的一些说法。那我们上师在这里面说过，就三种情况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只能守这一条不妄语啊，那不打大妄语，那我可以守这一条，那你就守这一条也是可以的啊，任意守一条也可以。那么之后呢，在这些基础上再往上加，可以加到圆满的五条戒啊，这个属于居士的戒，居士的戒。那么居士的戒在这里面有讲啊，这个可能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出家的人可不可以听一些比如说比丘尼这样的戒律呢，或者是居士可不可以听出家人的戒律呢？那在这里面上次给我们一个开示说，出家人的戒律沙弥戒以下的这些戒律，那么在家人都可以听啊，都可以听。那如果是比丘尼这样的戒的话，那么对在家人来讲就去听就不合适啊，不合适。另外一个对你们来讲也没有多大的一个用处嘛，比如说那个人家怎么做节目呀，那个居衣服法衣的这些尺寸啊，对我们在家来讲也没有很大的必要，所以呢这个就不用去听啊，也而且听了也没有什么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可能心不清净啊，是这样子啊。居士可以听出家的戒律，只能听沙弥戒以下的啊，沙弥戒以下的。那之后我们这个明白到寺院里面去，就如果跟比丘尼师父你要，就不要问着太多这个出家人的戒律。那我们自己那要问呢，问我们自己的，我们作为居士，我们的五戒应该怎么样去守持，问这些方面就可以了。那有些人说我一分戒都不能守，一分戒都不能守，但是我愿意皈依，我皈依了，我算不算是一个居士啊？算不算是一个佛教徒呢？那在这里面说，皈依当然算是佛教徒，当然可以成为居士。这个是在这些佛典啊，比如说《毗那耶经》啊，还有这个《俱舍论》啊，这里面都说，凡是皈依三宝者，都可以成为居士，都可以成为居士。那成为居士是不是说你是我受不了五戒，然后呢，我皈依了？皈依了，其实你要不要守五戒啊？皈依了没？其中的一条不杀生，不杀生这条戒，你还是要守持的。比如说，我们说皈依佛，不皈依那些外道；皈依法，不伤害众生。你皈，既然有不伤害众生这一条，那你伤害都不可以，更不能杀了。其实来讲呢，你已经受了皈依的话，那这个不杀生这条戒，你已经在守持了，已经在守持了。那所以说你说我皈依了我不敢去受戒，那皈依了的话你就可以守着这一条。所以你要作为一个一分居士，你就受持一个一分啊不杀戒，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那皈依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我五戒居士呢，我已经皈依了，我可以称为一戒居士吗？那个时候你是要守持这条戒，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受戒的仪轨去受戒的话，你相续中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戒体，所以还称不上是一分居士。你当然你要受持这一分居士戒，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戒体，戒体要通过这样的受别解脱戒的仪轨来受持，才会得到这个戒体的啊。但是要不要守？要守啊，要守，不是说只皈依，我其他该做什么坏事还都可以做，那不可以的，不可以哈。我们皈依的话，也有一些皈依戒要守持，这个应该是在之后的学习里面会学的哈。那这个皈依戒具没具足别解脱戒？我们说具足啊，具足，因为你要受持啊，受持。但是有没有这个别解脱戒戒体？那如果没有以别解脱戒这个仪轨去受持别解脱戒的话， 那没有通过这个仪轨去接受，那还没有接体，但是要受持啊，要受持，这个是讲的居士戒啊，跟比较有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呢是沙弥戒，沙弥戒它受断除的是十种所断啊，断除十种所断。那这个十种所断，就是我们八关斋戒里面的那个八戒以上，后面还有一个不持金银戒等等的这些哈，就是有十条戒，有十条戒。那么沙弥和沙弥尼都是一样的十条戒啊，十条戒啊，在这个基础上有一种正学女的戒，正学女戒也叫我们叫释迦尼哈，释迦尼的戒。那么在这个沙弥戒的基础上，它有十二条这个正学女的戒条。这个十二条戒条呢，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就不便跟大家讲，不便说。当你们真正想去学受持这个正学女戒的时候再去学就好了。所以这个戒三个归纳来讲，他们都在沙弥尼里面，都在沙弥尼里面。那可能有的人说，那这正学女不是还多了十二条戒吗？多了十二条戒，其实这个十二条戒应该说是没有很远的范围超出，它就是可以说是从这十条戒里面分出来的一些比较细比较细的一些从属的一些戒条，一些枝条。所以说呢，它还归在这个沙弥戒里面。好，这是沙弥戒。在最后一个，最后第四种戒体，那就是比丘戒体啊，比丘戒体。这个包括了比丘和比丘尼。那么比丘尼他们所断的是什么？七种，以及它的从属。也就是说，比丘尼他们所断的是一切的生与的恶业，因为七种里面包括了生三与四，生与的恶业全部都断完了，以及他们的从属。从属就是说从他们的分出来的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些支分啊，这个支分。所以呢，比丘尼他们那个守这个戒就非常非常的严格，凡是生与的这恶行啊，在这里面讲都不可以去做的，不可以去做的。啊，那当然，比丘他那个比丘和比丘尼这个从属这个支分这个戒条又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比丘是250条，那么比丘尼呢348条，更多一点。那这个都归在从属方面来讲的。所以说总的来讲，这个戒体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呢，他们比丘和比丘尼戒可以归在这个比丘戒体当中。那在这里面就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变性了，就是说比如说他之前是比丘，后来呢就变性变成比丘尼，要不要再去受一个戒呢？而不需要，因为他戒体是一样的，戒体是一样。那同样的，如果以前是个女居士，后来变成男居士，要不要再去受一次别解脱戒？也不用哈，也不用。在这里面已经讲了这个关于这个变性啊，在这居士论里面都有啊比较广泛的一个阐述。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了，真正来说别解脱戒有几种？八种。那么戒体呢有四种。那人家问你别解脱戒有几种的话，应该说是有八种啊，戒有八种，戒体有四种，这样来说的。三种是居士守的，那么后面这个五种呢就是出家人守的啊，出家人守的。啊，那这个戒体，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又会有这么一个问题，说这四种戒体是一体呢还是他体呢？比如说我是居士，我之前受八关斋戒，然后后来呢受了居士五戒，那么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出家人，变成了一个比如说现在是个比丘尼，我这个戒全部都受过，那我相续中是不是会有四种戒体啊？啊，这个四种戒体在我相续中会不会矛盾呢？我们说上上还是下下，这个不会矛盾。还有一个来讲，虽然说有这四种，但是从总的来讲，它可以在你相续中是相融啊，就是比较圆融的啊，圆融。也可以说从一个本体这个方面来说，为什么他们都是一个本体？毕竟他们都属于别解脱戒的一个本体，所以说呢，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本体。那么那一个本体，我之前不是受了四种吗？那也可以说不同的繁体啊，不同的繁体。是这样的一个本体和不同的繁体，所以说会不会矛盾呢？不矛盾哈，不会矛盾的。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是个比丘尼了，那是个比丘尼了，之前啊，我最早说的啊，居士戒，比如说居士戒，那个时候居士戒有些事情是可以做，那不会犯，对吧？不会犯的根本。那现在呢，是个比丘尼，那这些事情就不该做，不能做。要是做的话，就会犯到这个戒。那你应该守哪一条？当然是以上上来的守。啊，以上三说，你最后说的是比丘尼戒嘛？啊，判的时候也是按照这样来判的。 这四种戒律是一个本体，可以说是不同的一个梵体啊。这里面讲的是这个戒一共有七大种啊，八大种，八类，那么就有四个戒体。这个会数吧，今天这个问都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哈。好，那我们看下面第一个，这个大可判就讲完了，我们讲了下面一个可怕的第二个大可判，未得戒得受的方法，没有得戒得受的方法，怎么不翻 PPT 啊？嗯，对，到这个了啊，未得戒得受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两大类，一个是旧仪轨，一个是现行仪轨啊。那这一看就很明白了哈，旧仪轨就是什么时候的叫旧仪轨呢？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科判哈，这个旧仪轨是就是最初我们佛陀成佛之前，或者成佛的时候，或者成佛之后还没有涅槃，就是佛陀涅槃之前啊所受戒的这样的一种仪轨叫旧仪轨。那么佛陀涅槃之后的那些仪轨呢，就一直沿袭到现在，这个叫现行的仪轨啊，就是两种仪轨。那现在我们用的是哪一种？现在我们用的当然就是佛涅槃之后的现行仪轨，这个仪轨下一堂课我们才会介绍到。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但也要把之前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些师父们或出家人是以什么方式来得戒的，以什么方式来得戒的。当然这里面得戒的这个方式主要讲的是得比丘戒啊，得比丘戒，这里面没有涉及到怎么样得八关斋戒啊，怎么样得居士戒，这个暂时来说没在这里面，主要没有讲，主要讲的是如何得比丘戒体啊，比丘尼这个戒体的，这个应该知道哈，这些啊。那么下面我们讲现行仪轨的时候，那时候会讲具体来说怎么会得到八关斋戒呀、沙弥戒呀、这个在家居士戒，那时候会具体说。今天讲的这个大家明白哈，不是说这些是得的是仅仅是个居士戒，不是，是得的是比丘尼的这样的一个戒体。好，那我们看初未得戒得受法，受法分二，旧仪轨自然正智传信缘承认本师许八难善来四白问答等受者心境圣者师。那这里面就讲了最初还没有得戒的时候，得受戒的方法有两种，受法像得受方法分为两种，就是旧仪轨啊，旧仪轨和现行仪轨。那么这个颂词呢，主要讲旧仪轨是怎么样得的。那么旧仪轨这里面讲了十种旧仪轨得戒的那个十种方式。第前面三种呢是自然正智，这里面讲了三种。第二个传信缘，这里面讲了一种，承认本师，这是第几啊？一二三四，承认本师是第五种哈，许八难第六种，善来第七种，四白第八，问答第九，等里面包括的就是第十种啊，第十种。最后做一个归纳，受者心境圣者师，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的仪轨，我们现在能不能以前的那种仪轨来得受这样的一个戒体呢？啊，是不可能的。因为是当时接受戒体，这个受者接受这个弟子心非常的清净，而且他们的给他们传授戒的这个戒师圣者师啊，是圣者，那跟我们现在就有所不同。所以现在不管是从弟子还是从受戒的师父这两个方面来说，都跟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所不一样。那我们先解释一下旧仪轨啊，旧仪轨什么叫旧仪轨？刚才应该解释过一次了哈，就是最初啊，佛陀成佛的时候，或者成佛之后到涅槃之前，得受净缘戒，就是得受比丘尼戒这样的仪轨，叫正净，那么称为旧仪轨。净缘戒这里面指的就是比丘尼戒。那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哈，自然正智这里面讲了三种。谁呀？第一是佛陀，第二讲的是独觉，第三讲的是最初的五比丘啊，最初的五比丘啊啊，最初的五比丘。先看第一个佛陀，当然我们说佛陀在佛陀之前，他有没有一个真正来讲佛教的上师啊？他虽然佛陀当时他也遍寻了很多的那个 拜道的本事，但是他自己呢有没有一个佛教上师？没有。所以呢佛陀是通过他最初证悟的时候自然获得戒体，自然获得戒体是佛陀是自己获得的，证悟了这个尽智无上智之后获得的这样一个戒体。那么独觉呢，独觉我们知道独觉为什么叫独觉，他独自觉悟而独自修行，他这个是经过他前世，他前世在百劫当中，就是一百劫的时间当中积累了福慧资粮，他当时就发愿啊，他以后要在没有佛陀出世，没有上师在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到一个寂静的地方，通过自己的修行啊，那么来现前独觉的果位，所以这个是独觉。独觉，所以说他有没有上师呢？当时来讲他也没有啊，当时因为他自己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嘛，那个时候没有，他身边是没有上师的，所以呢，他就是这样，以什么来证悟了呢？就靠自己啊，这个通过修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对对，修十二缘起，最后就圆满的证悟独觉的果位啊，独觉的果位。这个时候呢，他就获得了比丘戒，比丘戒。那么第三种是无比丘，无比丘。那么当时当然。当时佛陀在，佛陀有没有给他们传这个比丘戒呢？当时也没有。但是佛陀给他们讲了法，讲了四谛法门，他们之后以此呢就见道了，见道就证悟了，就是说我们见道啊，证出地。那么这个时候以见道的智慧，他就自然就获得了戒律啊，这个比丘戒。这三种呢，三种叫自然证智，都是通过他们获自然证悟来进至无上智。啊，那么这样来啊，获得这个比丘戒的这个尽智无生智。什么叫尽智啊？自然证智，这个智指的是尽智，尽就是说一切烦恼啊彻底灭尽。那么无生智呢，证悟了万法无生这样的一种智慧，那么成了尽智无生智啊，尽智无生智，也就是佛陀的智慧或者说圣者的智慧啊，这是第一种啊，第一二三自然证智这三个字啊，自然证智这两个词里面就包括了三种。那么第四种就是自然证智传信缘，传信缘就是通过传信息，那么可以得到了这个进缘界，传信得到进缘界。那这样一个因缘，是因为当初有一个叫共师女的啊，共师女她很想出家受戒，但是呢，当时父母不同意，就后来就通过啊一个比丘尼，这叫乌巴啊乌。叫乌巴陀的哈，他就是通过，就是传授，从那个传戒的一个师父那里，然后把这个信息再传回去给这个共师女，那么以此呢，共师女呢就得到了这个戒体，这个叫传信缘啊，传信缘啊。下面这个是第五个，承认本师啊，承认本师讲的是迦摄尊者哈，大迦摄尊者，他说。承认啊，我是您的导，我是您的弟子，您是我的导师，以此呢，他就得到净缘戒。当然，这个是因为当时啊，他是信受佛语而得戒的。佛跟这个迦摄尊者说，他说你应当发惭愧心，彻于骨髓。那么这个时候，迦摄尊者就在这个多智塔边发，他多智塔的旁边就发一个誓言说：“世尊，您是我的导师啊。”那么。啊，什么修杰陀是我的大师，这样子说，最后就得了戒啊，就得了戒。因为他是什么？不是说我们是随便说。另外一个，就像佛陀所跟他所说的一样，你要发大惭愧心，彻于骨髓哦。这个时候靠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信心，以及呢佛陀的加持，那么大迦摄尊者呢，只是从承认您是我的导师，我是您的弟子，就会得到这个戒体啊，靠佛陀的加持以及弟子的信心。那么下面第六种是。许巴难就是通过承许啊，或者说他愿意受持八难法而得到这个比丘尼戒。那这个主要是这个缘起的主人呢，就是我们说尼姆这个摩诃波舍波提，就是佛陀的尼姆。那当时这个他还不是比丘尼啊，那时候他想要出家来的。想出家，但是呢，佛陀不允许，而佛陀没开许。为什么不开许？佛陀当时想的是正法千年啊，佛陀的正法是一千年。如果度女人出家的话，这个正法会减五百年， 会减五百年，所以说佛陀就没有开许他出家。但是阿难尊者呢，再三再三的祈请，再三祈请，后来佛陀就说，啊，就治了八净法，也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八断法，或者说八难法，啊，就他跟就让阿难尊者去跟这个啊姨母说，大家都说如果他能够遵守，他们能够遵守的话，就听许他出家，就可允许他出家，是这样子。那么后来呢，啊，这个姨母呢，他们就恭敬顶戴，他们愿意受持这个八断法，遂得戒，所以呢就得了这个戒体，由得戒故时，那么正法亦复千载，也就是就因为他们得戒，他们为什么得戒？他们因为他们程序，他们愿意受持这个八净法，那么愿受这个八净法，所以呢就得到了这个比丘尼的戒体。得到一个戒体之后，那这个正法会不会以此就还会再减五百年呢？而不会。佛陀说了，如果他们能够受持的话，那就可以出家，就正法不会减损五百年，不会啊，正法亦复千载，正法还是一千年的，正法住持还是一千年。所以这个问题也有道友问过，就是说，那女就是这个女众出家会不会就是对佛法有损害？那在这个里面讲，佛陀说，如果受持八净法的话，你能够遵守的话，可以出家哈，但是一定要受持八净法，那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对我们八净法，那可能在家人说，那我们不需要出家，要不要学八净法？要不要？要啊，哈，要啊。你出家的女众都要学八净法，那么在家众更应该学习，更应该学习。对那个，不管对这个，我们说出家在家人，对于在家居士来讲，不但要恭敬比丘，但是凡是穿僧衣的这么一个人，在讲出家的功德的时候，都应该是我们恭敬的一个对境。其实我们不是说恭敬他，我看他没有多大的功德，为什么要去恭敬他呢？还不如我呢。那有的人可能会这么想，其实你恭敬这个，我们说再怎么讲，这个啊出家人他的戒都远远的超胜于这个在家的戒体的，在家的戒体我们前面介绍，对吧？你在家再怎么受，你们守几条戒啊，对吧？就是五条嘛。那么沙弥尼受十条戒呢，对不对？十条戒呢，比丘呢，一切的身语的恶行呢全部都断。从这个方面来讲，他们的戒体远远超胜于这个在家的戒体的。所以说呢，对于在家居士来讲，我们应该有这种，就是在这个有一种规矩，什么规矩？在家人就应该尊，在佛法的统一当中就应该恭敬顶礼尊重出家人。这个不是说他一定要功德，我看见他有功德，他我才去顶礼他，不是这样。从佛法心上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去恭敬这样的一些具有殊胜戒体的出家人。好，这个八断法、八净法，或者说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下。那么在这里面，律次品里面讲的这八条，律次品这个颂词里面讲的八条。那么第一条是什么？比丘啊，从比丘僧团处得受境界，也就是说女众哈，就是比丘尼，你要想得戒的话，要从比丘僧团里面去受。第二个，半个月要从比丘处听受这个教言，就是半月要去接受比丘的这个教导啊。那么安居呢，要居住比丘的地方去安居。对，在那么解下呢，也是在二众就是僧尼二众前解下，这个跟你们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在这里上面讲了，我们还是讲一下。那么如果违反了这个八净法，违反了这个八断法，去哪里忏悔呢？啊，在僧尼二众当前啊，僧就是大僧啊，僧尼二众前去忏悔。还有第六个是不可以谈论比丘的过失。就是比丘尼，不管是比丘尼还是沙弥尼，就是作为一个女众，不可以谈论比丘破戒的过失。他即使有过，我们说他有错，那谁来讲？为什么有错而不能说？我们说有错，自然有他的那个比丘的僧团在给他看着他，自然有他的师父，有他的阿舍离，他的勤教师去管制他们，那么不用我们去管啊。所以说，比丘他们不管他们有什么过失。犯了什么戒，这个作为一个女众来讲，尤其是作为一个在家人来讲，都不可以去谈论啊。那么像我们在家人的话，这个如果是在家人说出家人的过失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条罪啊，非常大的一条罪的。在这里你看嘛， 对作为一个女众，不管你女众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众，当然如果你是那个什么，这里面讲一般来说女众不可以说比丘的过失，不可以的。那在家人可不可以？更不可以。在家人连一个小沙弥的过失都不可以去说哈。记得有一个教章是说，如果在家人就是在家居士，不管是居士还是不是居士，说出家的过失，这个过失自己，那你说人家的过失，对别人来讲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对自己来讲是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啊。这一条呢，我们学了这里面之后就知道，作为一个在家人，以后到寺院里面，不管是到没到寺院，看着那个出家师父，不管你有没有过失，你就看功德就好了，就看功德。如果你真看到什么过失了，是自己心的不清净，你自己没有看清楚，这样就好了，不要去谈论，一定要去谈论。啊，第七条是不能对比丘轻视、侮辱，那就是不得骂谤比丘，不得诽谤比丘，不得骂比丘，不能侮辱比丘。啊，就是对针对女众来讲。针对女众来讲，那在家人可不可以骂比丘？不可以。可不可以骂沙弥尼？不可以啊。在家人，你对出家人轻视、侮辱、去批评的话都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对。第八条是新比丘，即使是新比丘，刚刚出家的比那个不是刚刚受戒的这个比丘，那么也即使百岁的老比丘，你也要去恭敬，不管你是百岁，再老。啊，这个戒腊再长，那也要恭敬这个新的比丘，新受戒的比丘。毕竟他上了比丘，那就超上了这个比丘尼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里面讲要恭敬礼拜。所以在我们汉地一些戒律的道场的时候，这个女众就是看见大比丘来的话，他会非常恭敬啊，站在一边。虽然说在路上不一定顶礼，但是说至少他有一个应有的这个威仪和应有的这个恭敬，他还是要在的。所以那我们居士，这一条来讲的话，不是说我们居士，就是很多哈，特别来到这里的这些居士确实是不太懂。这个不懂，比如说一坐位置啊，就坐到那个也不知道后面那些师父是比丘还是比丘尼，还是沙弥，乃至于这些。自己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一来反正是上师法就跟前，我们先坐到那就看着上师近一点。其实这个有个时候讲的话，坐在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啊，好像我们自己很了不起一样的，这个是不合适的啊。那么以后我们到寺院，不管到哪，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在家人，那么应该说应该比如说在排队上站位置上，或者说吃饭做什么事情上，这个时候谁在先。这个我们应该懂得哈，应该懂得的。学了这个八敬法之后，八敬法就是对针对女众来说的。那么对我们在家人要不要守？不管在家男女众，其实都应该做，都应该做的。好，这里面讲这个姨母是通过受持了八敬法得到了净缘戒啊，得到净缘戒。好，第七个是善来啊，善来。就是善来，就是一种我们说请你过来的意思。善来就舍利子呢，是由佛说善来使凡行而得净缘。那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说呢？佛陀释迦牟尼佛说舍利子啊，请你过来。那么舍利子恭恭敬敬过来，依靠他的信心和佛陀的加持，那么这个在详细中就得到了这个比丘戒啊，比丘戒。好，第八个是上来四白，通过四白就是我们说白四结膜，这样讲的这个白四结膜而得的。白四结膜是怎么白四结膜的？就是僧结，在就是僧结会中，中土十人边第五个人去，他通过呢白四结膜而得到这个戒体，白四结膜的戒体。那么现在从我们来讲，或者说当时佛在的时候，一般来说传一个戒是要十个师父来给这个弟子们传比丘尼戒，那么要十个。那么因为当时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很偏远的地方，他们要到佛陀这里来，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可能也没有这么样多的比丘，要十个比丘没有那么多，那么就到佛陀这个地方来求戒。在路上因为太遥远啊，当时的印度又那么热，所以在路途上呢，就因为这个太辛苦，就有一个其中一个 这个来求戒者就去世了。其他那些呢，虽然已经来到了佛陀身边，但是也是非常的劳累啊，非常劳累。以此呢，那么佛陀就制定了这一条戒，就是这个方式，就是说不需要十个人，如果是在边地偏远的地方的话，五位比丘也可以传戒，也可以传戒。那么传戒的方式，当过就是通过白世结魔来进行获得，而是这样一个。那么这一条呢，可以说现在啊，这一条仪轨，我们现在也还是有，现在是不是五个了，还是十个，而是十个。那么这一条是通过白世结魔来得戒的，第八个好像是啊。那么下面一个白世问答是第九。问答就是通过佛陀问话，然后呢，这个弟子他的回答非常的称佛心啊，称佛心让佛心的欢喜，以此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净缘戒。那么是这么说的，说佛陀问啊，善师他一个弟子哈、啊，他说何为唯一善法？什么是唯一的善法呢？啊，这个善师说解脱。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不要以为那个时候的善师啊，他是因为当时其实他还非常的小啊，很年轻的。解脱，那后来佛陀又问说解脱需要什么法呢？他说解脱需要信心，所以那么这个两个回答都非常称合佛心，因此呢他就得到了这个净缘戒。那这个是在这个戒律里面是这么一个公案说的，叫这个弟子叫苏陀夷和苏陀夷，那个时候他才七岁啊，刚刚七岁。那么佛问他，他说那个弟子啊，你的家在哪呢？那这个苏陀夷他说三界无家啊，三界无家，正在七岁的一个小师父，他就能答出这样的一个话来，称可佛心，就让佛心呢啊非常符合佛的心了、啊，佛的这个时候就很欢喜，没有满到20岁啊，就已经得受了这个比丘戒了，已经得戒，就通过回答佛的问话，令佛生欢喜而得的戒。那么第十个最后一条是等字里面讲的就是60善群比丘有许三皈依而得净缘。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六十个这个善群，就是这些比丘们，他们是怎么呢？常许三皈依。当然那之前他们连皈依都还没皈依，对吧？那应该肯定就还不是出家人啊，不是出家人。那没皈依，那后来他通过皈依就得了这个戒体啊，得了一个戒体，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案是讲的是在那个毗尼摩论里面讲是当时他有一个佛陀一个弟子叫乔成儒嘛，乔成儒佛陀告诉这个乔成儒，他说如果有人出家，你应该剔除须发，给他剔除须发，叫他这么说，怎么说呢？我现在尽行受皈依佛法僧，我今依佛出家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婆伽婆是我的师父，那么三讲三次。说三次，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这个戒体。后来教成的尊者呢，他就到其他国家去游行的时候呢，那些国家里面就有好些人就想跟着教成的尊者出家。那后来这个教成的尊者呢，就像佛陀所说的那样啊，佛陀所说的那样，让他们说了三遍啊，说了三遍刚才佛之前以前佛陀教过他的这句话，我已经尽行受皈依佛法僧啊，我已经依佛出家，是这样的，说三遍啊。后来佛教成如回到佛的身边的时候，也把这些60个弟子好像也就带回来，就问佛陀啊，他们得没得到这个别解这种的这个比丘戒啊，得没得到啊？佛陀说他们善得其戒。那么这里的公案就讲明依靠什么三皈依就得到了这个比丘戒啊，得了比丘戒。那么这样一条戒呢，有的人对这一条有一点不承认，他说这一条应该不算，这个居士他们一开始只是居士嘛，还没有剃头嘛，那么通过呢就念三次这个三皈就得了戒，应该说只是相似的，应该是真实的吧。但是从这个公案里来看呢啊，佛陀说他们善得其戒，应该说是得了戒的。所以呢这个，那么在这里面来讲，我们这样总结一下，看一下这四种啊，这几种情况，也就是说从这里面有一条四百结魔，就是边地十五人中途啊十人，这一条这个边地中途，大家明不明白啊？什么叫边地，什么叫中途？有佛法僧佛法兴盛之处，那个成了中途， 那么边地呢，就是没有佛法僧的地方啊，那么就叫边地啊，就叫边地。那就像我们说，在同样的一个大城市里面，有没有边地，有没有中途啊？有啊，比如说那这个区，那么东，比如说东区，它这个地方佛法很兴盛，可以说它就是佛法的中途。那么西区呢，这个城市的西边，那这边根本就没有听到佛法，三宝的名字都没听过，这边来讲可以说就是边地。所以说边地不说哪些地方是边地，从意义上来讲，就是佛法兴盛的地方可以称为中途，有时候也叫中国，也叫中国。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了，中国是不是我们国家啊？那个时候叫中土和中国都有这样一些说法，那就是这个意思哈。佛法兴盛之处叫中土。那么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佛陀在的话，比如说啊，佛陀在的这些比如舍卫国啊，这些他们叫中土。那么比较边缘的地方，佛陀的教法没有传到的那些地方呢，那个时候要叫边地。那么主要是从意义上来讲啊，比较合适一些。嗯，那个通过这个四百节目就是中土五人啊，边地啊，中土十人，边地五人啊，通过四百节目来得见这一条和传信缘嘛，从一起传信息而得到了这个净门戒。那么这两种以外的其他呢，都是靠佛陀的加持来得到的啊，佛陀的加持来得到的啊，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固定的？那我们至终啊，尼玛巴至终自悲光尊者在功德藏里面也说，他说这十种戒律真正来讲啊，真正的仪轨算得上仪轨的就是白四节目这一条，就是这一条，其他的那些呢，都是依靠佛陀的加持和弟子信心而得到这个净缘界的，算不上是真实的仪轨啊。这个是这样讲，那么就是自悲光尊者这样的一个观点，那都没有关系了。那在这里面讲，现在比如说，那既然那些不是真正的仪轨出来，这个白四节目之外，其他那些为什么他们能够得到戒律，能够得这个戒体呢？为什么？这个讲，因为当时的众生哈，所怕的众生的业力、烦恼、意俗，也就是我们说那个业障、烦恼障、意俗障，这三障都非常的轻微。智慧也很成熟，相续呢，根基这些都比较的成熟，内心清净。所以呢，从地的这一方面来讲啊，他们可以说啊，是一个啊，给看的法器，看的法器。那么从上士来讲，能传戒的上士呢，他绝对是圣者啊，绝对是圣者。就比如说当时传戒的大多数时候，这里面讲的这些，除了最后一个，还有这个传信缘，这个不是佛陀亲自给他讲的话，那么其他的那些基本上都是佛陀，对吧？都是佛陀给他们亲自受戒的。那么后面这一条啊，我们说这个六十三卷比，就这一条，那是教成。乔真如尊者，那么他也是一个圣者来着。所以说当时传戒的这些师父啊，传戒的上师全都是圣者，从上师这一方面来讲，那么他有这样的加持，因此呢，那个时候的众生很容易得戒，就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很正规很正式的仪轨。那时候这个仪轨是什么啊？不是这么勤做的啊，不需要很勤做。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旧仪轨它是什么，不是很勤做的啊，不需要很辛苦的啊，自然就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啊。在这里面可能还是在这里跟你说了吧，免得一会儿你们又问。那什么叫业障？这里面讲三障：业障、烦恼障、意识障。这三障所谓的业障啊，业障。那么在如果按照俱舍论里面来讲的话，一般来说造了无间罪这么样的重的罪，那么可以说的业障深重啊，业障深重。那当时的众生业力没有这么重啊，业力就是他们这个罪障有这么样的重。烦恼障呢，就烦恼，比如说他不会有这个烦恼，有小到中，有中到大，连续不断的产生这些烦恼，他都不会对峙，他不会的，就是连续不断的产生烦恼。那他这个烦恼是很轻很薄的，他偶尔生一些烦恼，那么他也知道去对峙，那么可以说这个烦恼也很轻。还有这个意俗障，就是意俗果这个方面来讲，那比如说我们说三恶趣的众生是不是意俗就有障碍啊？是的，他们就是受戒的话，他本身就不具足这个一个看受受戒的法器。这一般来说，那么当时这个众生可以讲，他们都远离了这个受 接受戒律这些障碍，他们这个叫易俗障，都没有这些障碍，没有这些障碍。所以说呢，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不管是业力啊、烦恼障、易俗障，这个三障都很轻微。那当时他们智慧难道就很高吗？智慧很高吗？当然，我们说烦恼轻，智慧障，烦恼比较轻，他的智慧比我们现在人来说还是很好的。就像我们之前学过一个巩阿亮的佛陀在世，有一个人不是到那个佛陀所在那个城市里面去吗？结果一看见这个人的他看见，首先看见是父子两个人在这田地里面干活，在田地里干活，结果一会儿呢就发现这个他这个儿子被毒蛇咬死了，咬死了。这个父亲非常的坦然，非常的那个，就没有正不还应该干什么，该干的活还是干的活，也没有说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至少你要去哭一场，把他救一把，怎么那个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死了，你再怎么哭，再怎么救也救不回来的。所以呢，这个父亲很冷静啊，依然如故的干他的田，努力的活。那后来回到他家啊，就是跟他就跟这个游客说，他说你要是到那场里去看见我们的家人，跟他说少做一个人的饭就好了。结果这人一去看，哦，这一家人怎么都这么冷漠啊？对他们对这个人的死一点哀伤都没有。其实不是冷漠，这个可以说他们有智慧，有什么智慧？哦，看清了万法无常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说，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些弟子们智慧都很好，智慧的话相续都很成熟的，内心也非常的清净。那么内心清净，比如说我们说佛陀跟大家圣尊者说，你要生惭愧心，彻底心髓。那这个时候迦生尊者因为内心非常的清净啊，他们就能升起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升起信心啊。对，刚才讲智慧的那个小师父，才七岁的那个小师父，他回答佛陀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非常有智慧？我们怎么会想到你说最是唯一的善法是什么？解脱，这个可能我们想不出来吧，七岁的孩子，对不对？那三界，你说你家在哪？我们肯定说你家在哪，我家在南方，我家在北方，那可能我会这么讲。少时问你家在哪，我们有几个人会回答说哦，三界无家。你看这个苏陀仪才七岁哈，佛陀问他家在哪，他就三界无家。那可见人家当时这个弟子们确实是很有智慧的。这个是对他们的智慧来讲，对纯界的上师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不用再说了哈，纯界上师不用再讲了。所以说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讲，那既然弟子和上师都那么具上师具德，弟子呢堪称法器，中间这个仪轨呢，那么很简单，很简单就可以得到一个解体啊，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得戒会不会这么简单会得到戒体呢？现在我们会不会，如果有个你的师父跟你说，好，你请你过来哈，对吧？过你过来了，可能说十遍我们都不一定会得到戒体，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现在因为现在不管是从弟子来讲，还是从师父这方面来讲，我们也不知道谁是圣者，像佛陀这样的圣者，那个时候佛陀亲自给授权。现在我们虽然说即使有圣者在旁边，我们也不一定知道他是圣者。再说了，我们给我们传戒的也很多不一定是圣者。所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主要方面还是从我们作为弟子这方面来讲，我们不管是业力还是烦恼障还是易俗障，还是我们的心相续清不清净，还是智慧有没有这么成熟，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都远远比不上佛陀时代的那些弟子们。所以呢，这现在这个仪轨就不合适再用这个旧仪轨，那么用的是现行仪轨啊。现行仪轨在下面最后下堂课我们会讲到。那在这里面最后再讲一个问题，未得戒得受的方法，得受的方法里面有一个，从我们弟子方面来讲，要有什么？要有一个求戒的意乐和求戒的意乐。第二个还要有出离心，还有出离心，有求戒的意乐，出离心。还有当然你去受戒嘛，你还要听得懂啊，听得懂戒师问你，你尽行受啊，受持不杀生，能不能受持啊？那这些话你得听得懂啊，听得懂，所以要这些。那么最主要的来讲呢，听得懂可能我们每个人这个问题都不大。那你有没有这个受戒的意乐呢？有没有啊？哦，我确实想受戒，没想受戒的话，我去受戒，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那么这个受戒意乐也有。那最主要还一条是什么？出离心。有没有出离心啊？受戒有没有出离心？我们上一堂课讲过，对吧？没有出离心，能不能得到戒体？ 你去受戒了，即使跟着他的一起受了，当时受完了之后下来得没得到个别提的戒体，如果没有处理心是没有得到戒体的，没有，对不对啊？记得吧，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去受戒，去受一分别的戒，那你肯定首先要有一个处理心。那你说我现在生不起处理心，我又想受戒，可不可以受？可以，可以，对吧？可以受。受了之后，那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别解脱戒的戒体呢？当你什么时候升起这个处理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自然就会得到这个戒体了，因为你之前已经去按照仪轨去受过这个别解脱戒了，受过居士戒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升起的处理心，你说哦，这个时候我真是看明白了，这世界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没有一个安乐之处，我还是要求解脱。这样说，这个时候你升起这个处理心，那这个时候你自然呢，这个戒体就会升起来的。这个升起来，这时候你之前去以仪轨去受过这个别解脱戒，而不是说我现在我已经很想很想出家，很想解脱。那我之前你受没受过别解脱戒啊？没有啊。那有没有戒体呢？那肯定也还是没有的，对吧？是出离心再加仪轨啊，再加仪轨，还再加什么？再加我们有这样的意乐，还再加呢我们听得懂这个师父给我们讲的这个受戒的这些一条一条的这些开示，我们都能听懂，这样呢才可以上的戒体啊，才可以上几个戒体。那这几个条件，如果我们缺少了某一条，那这个戒体你得没得到？得没得到？那就问一下自己啊，问一下自己，记住了吗？什么条件？第一个，首先有求戒的意乐，第二个有出离心，第三个要有这个受戒的仪轨，第四个还在这个仪轨当中，你还要听得懂啊，听得懂这个师父给你说的开示这些话，最后呢，你才可以通过这样的仪轨，你才可以升起戒体。这些条件，比如说缺少，我们说其他都好求啊，外在的这些都好求啊，对不对？那比如说仪轨好不好求？那如果有师父给我们说这个仪轨还是有的。那听得懂，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那师父跟我们一样都讲的是同样的一种语言，对吧？那也听得懂，那我也想去受戒，这个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出离心啊，出离心。所以现在我们说我有没有戒体，当下我们现在要培养什么？没有受戒的我们要培养出离心，已经受戒的更应该去培养我们的出离心啊，出离心。那出离心的话，那就靠我们慢慢的去串习了，想到大家经过预科盘这么多年的学习，不管怎么样啊，多多少少都能看清楚这个轮回当中没有多少可依恋的地方啊，没有多少。嗯，好，今天这个内容应该就到这里。内容倒是不算太难啊，不算太难。啊，下一堂课开始之后，那些跟我们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以现行仪轨怎么样得到戒体，得了这个戒体之后啊。之后如何去受持啊？如何受持这个我们的这个戒？如何受持那一堂课？就是下一堂课的时候，那一堂课的话，那可能就是大家要就会知道一下，我们受持的是五条戒。那么五条戒一条一条，它该如何去受持？我怎么这样会犯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具体来说。那大家如果有意的受戒的话，在这里面上次也讲到，我们要受戒首先要先了解戒，如果已经受了戒的话更应该去了解，不然我们犯了都不知道。受了戒就相当于你已经有了一把宝剑一样的，有一把宝剑，用得好当然可以斩断我们的烦恼，用得不好那就怎么样也会伤到我们。所以就是你有了戒，你要用得好，你可以把你引领解脱。如果戒用得不好，比如说我一点都不了解戒律的话，那就会犯到，会犯。我犯了戒不要轻视，后面会讲犯戒了，就比如说别解脱戒，犯了戒会有什么后果，那后果也很严重啊，也很严重。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一步一步的去了解，这个戒律学的并不是很多，那么前面的对这些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内容啊，到后面具体来讲就是实战了。从下个星期开始，没有得戒，我们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受戒。如果已经得戒了，看看我之前受戒，我懂没懂的这些道理，那个时候有没有如理如法的去接受啊？去接受，嗯，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先简单回向，然后再做啊这个答疑。嗯。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失，恒时享用圣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身。